好，依据刚才所讲的这个摩诃哈，依据刚才所讲的这个摩诃哈，他又在讲了第二个观念呢，叫做般若。这个般若是什么？他这边定义啊，他说心量广大，遍周法界。好，所以一般人啊，我们有自信般若，但是要透过什么？透过什么样子的机制才能够知道这个人有没有真正的把这个智慧拿出来用哈、啊？就是其实是要透过用啊，所以我们说心有体相用，好、啊，这本体自性清净，可是用就有各种巧妙，好、啊，所以你看一个人他坐在这边，他到底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看不出来，可是当他讲话，当他做事。我们就可以知道，哦，他在表达他的心里面的想法，这时候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是有没有在修般若行。好，所以如果呢，人模人样，可是做出来的事情跟说出来的话都不是人在说的，人在做的，那这样子表示他虽然有般若，可是他是迷的哈。所以在这边这样讲到，用即了了分明，应用遍知一切。用的时候，我们就会好能够。知道自己的障碍，所以修行要透过平常日常的运作中碰到障碍，它其实是一个好事。为什么？因为我们碰到障碍才会知道自己还有功课还没有修。当我们做到完全自在没有障碍的时候，我们的般若呢就已经渐趋圆融。所以他讲说一切即一，就一切法都要依着这个当前的这个一哈，这里的一讲的是绝对，绝对的一哈，就是一切所有一切万法，它都要回归到当前的这一个圆满的自性，然后依着自己的心可以发展出一切法哈，所以一即一切，所以万法归一，啊一。生万法，心生万法，万法不离心啊，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来去自由，心体无智即是般若啊。好，那在这边就讲到呢，如果是这样子啊，六祖大师说，又再强调一次，口莫终日说空，心中不修此行啊，什么行？就是我们的般若之行啊。所以他这边就讲什么叫做般若，般若叫做智慧。好，这个智慧跟我们所了解的这个般若它还有层次上的不同。好，所以通常我们在讲般若的时候呢，好，还要配合什么叫做般若的定义啊。所以这边呢，六祖大师讲的一个定义叫做一切处所，任何一个时间，任何一个空间，一切时钟，所以一切处所就是在这个地方，在公司也好，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在公众的场合，或者是私底下，叫做一切嘛，甚至连在家里面的厕所也都算是一切。好，一切时钟，什么时间，白天也好，晚上也好，昼夜六时都能够做到念念不语，就叫做般若。所以般若的标准不是你会做什么，而是看我们有没有不语、有没有能够不迷糊。如果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迷糊而不清醒，那表示我们的般若虽然有都没有使用。好，所以我们在唯识里面讲、友情日夜怎样正昏迷啊，就表示我们都被我执蒙蔽，就没有般若心啊。那如果呢念念不语，那么我们就是在般若的这个行持中。好，所以呢你说修行怎么修，其实修行就是看我们迷的时间多还是觉悟的时间多。如果大部分的时间就浑浑噩噩，搞不清楚状况，那表示我们虽然有般若，可是却没有拿出来用。好，那如果说常常发现自己有很多的缺点，觉得自己有很多要改的， 那请问这个是鱼还是不鱼？觉得是鱼还是不鱼？说哎呦，师父怎么办？我怎么这么多烦恼？我怎么这么多缺点？做这个也不对，做那个也不对。好，请问这样是鱼还是不鱼？因为你要不鱼了，所以你会开始发现自己有很多的障碍，好，发现自己有很多的盲点。但是如果我们都没有发现自己的缺点，觉得哎呦我都很完美啊，哦，也许我们是在昏迷的状态，哦，都没有，我都没有错，都是别人的错，诶，那可能我们是还在自己的这个迷失的状态还不清楚，哦，所以呢他说其实这个般若呢，他是一个本具的功德，你用啊，用即了了分明，那你不用可能就会被另外一种习性，被另外一种执着所障蔽。所以他说他其实是在一念之间，一念愚，你突然之间迷糊了，本来我都诶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很好，结果突然一念之差，我碰到我自己最在意的人，或者是碰到我最喜欢的事情，可能那个最或者是最讨厌或者是最喜欢，我们通常就很容易突然之间喇叭狗底就看不到看不清，这时候般若就跟我们绝缘。但是如果一念清醒说诶不对，哎，好像我又不小心又迷失的，一旦发现自己迷失，前念迷，后念反省觉照，发现就智慧就升起。好，所以呢，诶，我们说刚才有人问说啊，师父，那如果打瞌睡一直睡觉怎么办？哈，去做一日禅，一直睡怎么办？睡没有关系啊，加上一念睡哈，般若觉，可是会不会醒？有，就是哎呦，师父过来了，要来打香板的，赶快醒过来，是不是般若又生？所以睡跟醒，迷跟啊迷跟悟，智跟愚，其实就是一念。所以一念之间啊，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情况会发生？它随时随地，所以叫做随时随地哈，一切处所，一切时中，念念不语，常行智慧，就是般若行哈。所以我们来看这一段。这部短片片名叫做那是什么，他说那是什么？
That's breathing.
一只麻雀，在这边。
Τι είναι αυτό? Μόλις τώρα στο πατέρας προγείδινε.
刚才告诉你的，那是一只麻雀。
Ένα σπουργίτη είναι, πατέρα. Ένα σπουργίτη. Σπουργίτη.
Μα τσιε. Παπα, ο κάσου κόνιντε.
Τι είναι αυτό? Γιατί το κάνεις αυτό το πράγμα, μπορείς να μου πεις τόσες φορές, σου είπα. Είναι ένα σπουργίτη. Δεν το καταλαβαίνεις.
Λαο χουάν τένα. Λαο ρεν τσιά. Σε σε λιάμα. Μη τίεν τόσο τσι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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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τσιά。每天都在问一样的问题啊。 所以一时冲动就失去了理性，破口大骂。那爸爸离开啊，再回来的时候，手上拿了一本笔记本，给他念。
你拿它。
念出来哈。
Σήμερα ο μικρός μου γιος που πριν λίγες μέρες έκλεισε τα τρία καθόταν μαζί μου έξω στο πάρκο όταν ένας σπουργίτη ήρθε και κάθισε απέναντι μας. Ο γιος μου με ρώτησε 21 φορές τι ήταν αυτό.
21 φορές.
Ένας σπουργίτη. Τον αγκάλιασα τρυφερά και τις 21 φορές που μου έκανε την ίδια ερώτηση, ξανά και ξανά, χωρίς να εκνευριστώ, νιώθοντας στοργή για το αθώο μου αγοράκι.
所以刚才这个孩子他站在他的角度问几次就烦了，四次，第四次就爆炸了，是不是？就他的角度他觉得够了，你故意整我的吗？好，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一直问？你故意的吗？是不是？诶，他没有站在他小时候很懵懂无知的时候，他爸爸是怎么样子去回答他，反复又反复，重复又重复，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小朋友，他在刚会学会讲话，学会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不断不断重复，但是长大之后我们会忘记自己小时候的那个行为，到了老了开始又会返老还童，有没有？所以呢，老人家他讲他最快乐最得意的那个经历，他也会不断的重复。好，可是我们对于孩子，我们会有耐心，我们会期待他透过不断的被鼓励，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成长，而肯定他自己存在的价值，我们会不断的给予耐心。可是当这个爸爸他已经老了，孩子他长大了，他在看他父亲的行为的时候，他却没有办法有同理心，所以他会觉得啊，你就这么大了，你为什么要像小孩子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听到啊，这老人家呢，他要讲说啊，我以前呢、啊、怎么样啊？这小孩子就在旁边说，他已经讲第108次了，明白？哎、啊，永远都是讲那一套，啊，永远都在讲这件事情。所以在我们这种不断重复、反复的彼此之间的相互互动中，我们可能已经忘记那个真正会维系人跟人之间互动的那个元素的内念真心。所以一念愚在什么时候愚？在最稀松平常的时候，我们一时之间就会蒙蔽忘记，然后我们因为我们的不耐烦，所以冲口而出就是伤害曾经爱我们这么多，付出这么多，无怨无悔的好最亲爱的人。但是透过这个学习，这爸爸为什么拿这个本子？好，所以这爸爸当初难道在教孩子的时候他会知道以后孩子会这样子来反对我，所以我就先写下这一段？应该不是，他是因为很喜悦，好，初为人父的喜悦，他把它记下来，这一段就变成一段文字，也记载了当时的心情。好，孩子阅读了，透过阅读，透过了解，诶，他体会到父亲的那个心境，爸爸可以这样对我，为什么我现在连四次的机会我就没有办法忍受？所以他有没有体悟？所以刚才是一念愚，现在有没有一念智？有。有没有反省？有。所以呢，他的反省，好，他有反省，好，这样子的反省其实对父亲来讲这样就够了。但是我们以为般若是要到深山里面去进修，好，以为般若就是要讲千经万论滔滔不绝，以为般若就是要讲很高深的道理，其实不是。 就是在这个小小的一件小小的细节，一个小小的念头，一个小小的行为，好，一个小小的温暖，它可能就可以展现我们是有智慧的还是没有智慧的。所以一念它没有那么困难，它只是在一些细节上，我们发现一切时钟，一切处所可以念念不语，只要有一念的语，一念的障碍，不管对象是谁，不管事情是什么，大或小，只要是语，它就是语。只要你改了，只要你觉悟了，只要你能够突破那个障碍，那么我们的智慧就出来哈。所以呢，这是一个很短的短片啊，它其实在讲一个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可是我们每天可能都会经历无数的这种考验。尤其是在面对我们最熟悉不过相处几十年的好亲人，我已经把他的底都摸熟了，我能不能够在面对他的时候还是有这一种般若之智。好，所以呢最困难的地方是我们修行最好的入处啊。好，所以呢般若可以透过什么管道来了解？好，在般若里面呢可以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就是表象上的般若，叫做文字般若。文字包含不只是文字，包含图像，包含色声香味触法。也许因为我们看到一本书，也许是看到了一个人，也许听到一席话，或者是一首歌，它可能都是我们启发般若的一个媒介，好，一个媒介。那这个般若呢叫做文字般若，好，它是有一个像，有一个特殊的形象。好，所以见贤而思齐，见不贤它会不会是我们的般若教材？会是。见不贤，哎呀这个人这么糟啊，我要记得我绝对不要像他啊一样这样子来做好伤害别人的事情。所以见不贤而内自省。那如果见贤能够思齐，见不贤的内自省，那么表示我们从文字般若的境界提升到观照。好，这一些图像，这一些现象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已经不是茫然无知，不是只是被动的好随波逐流，我们还会借镜练心，借镜起观照。一般人以为哈，观照般若就是啊，我在读经的时候呢，如是我闻，这如是我闻呢，是不是啊，性成就啊，闻成就啊，一时哦、啊，时成就啊，一般以为是透过读经哈、啊，读书才叫做观照哈、啊，好，或者是去特别去修一个好、啊，坐在那边修无常观啊，好、啊，修不净观啊，好、啊，或者是呢修慈悲观才叫做观照，这个是。其中一种观照啊，就是专修的观照般若。可是平常在生活中行住坐卧食衣住行都能够起观照，就是观照般若。所以终日啊穿衣而不着一缕纱，终日吃饭而不着一粒米。这是什么？就是我们平常在吃饭的时候，我们的心有没有保持正念，有没有般若，有没有不愚，在讲话的时候有没有因为别人一句话，哇，那个情绪又来了，好，或是他就很轻易的让自己的心好内心澎湃，好，那就表示我们在面对这个境界的时候自己的观照力还不够强。好，那所以呢当我们能够起观照，随时随地我们都在修般若行。好，随时随地，好，所以戒心念心在最辛苦的地方，最危险的地方，我们那个决心最强。那既然最辛苦最危险的地方啊，就像我们出去啊，这工作，这工作的场合又好像打仗一样，这时候我们的观照力最好练习。可是当下班之后，当我们在放松的时候，放松的时候的观照力最不容易出现，啊，就瘫在那边，什么都不想想啊，把我们最真实的相貌呈现出来，因为我们在家人前一个样，人后一个样，好，这时候 也要记得要有观照般若。那因为我们的练习不够，所以我们需要靠共修的方式，所以我们需要每个礼拜来再聚会一处，然后大家开始练习。好，如果我们在家在什么任何的地方都能够像现在这么的虔诚，这么的专注，那是不是我们的观照般若就很容易打成一片？好，所以呢，如果我们在佛寺里面，在道场中，那个观照力可以搬回家，那我们的家里面就变成道场。可是很多人来到道场，他是把家里面的那个习性跟散漫带到道场，那这个道场就变成菜市场。好，所以呢，就要看我们是观照般若比较强，还是习性比较强。所以呢，这个观照就是一个把文字转为生活实际上的实务操作的一个媒介。好，所以这是观照。那观照谁没有？每个人都有。观照谁不会？大家都会，只是你的观照有没有用得很熟悉，还是都是去观照别人。我们常说，哎呀，这个这某某人啊，你帮我观照观照我那个朋友哈。我们常常把这个观照去观别人，每天就是指指点点，你看那个就是师父讲的执着啊，你看那个就是着空啊，每天都是在指别人，指别人的时候有没有观照？没有，那个不叫观照，那个叫做攀缘哈。所以观照是要观照我们自己自信般若啊，自信般若。然后最后呢，我们就会回归到实相。所以这观照的时候用什么？用我们的真心。所以你起观也在实相，你不观的时候也在实相。所以静则一念不生。那一般人是静则颠倒妄想啊，所以静的时候就无聊无忌。沉闷，好，就都乱想，胡思乱想。好，所以静没有事，就一念不生，没有杂念，没有妄念，这时候就是实相。好，动的时候呢，则处处皆能够圆满，叫做动则万善圆彰。静则一念不生，没有执着，没有妄念，动则万善圆彰，都圆满了，做事做人都能够面面俱到。那这就需要自己要有什么？要有这种观照力，随时都可以依着般若而起修。那慢慢慢慢透过这样子练习，动也好，静也好，都能够自在无碍，就是实相般若啊。所以从文字透过文字，然后起观照，而最后契入实相，好，这是般若的境界啊。所以呢，在这边六祖大师就说，世人愚迷不见般若，口说般若心中常愚。常常就是嘴巴讲的一套，但是心里面呢，好，不但是讲，而且还把自己讲的好拿来做比较。好，那到最后呢，自己的心啊产生的人我是非的争执，那么就没有真正的修般若。好，所以常言我修般若，念念说空不是真空，般若无形象。什么样叫做般若？叫做智慧心啊，就是我们随时随地都有智慧心，这样子就是真正的般若之行啊，一切处所一切时中念念不语，就是般若行。好，这是般若的部分。接下来波罗蜜，什么叫波罗蜜？好，波罗蜜简单来说就是到彼岸。好，般若以及我们修行到底目的是要去哪里？好，这个跟做事业一样吗？好，这个跟我们做人成功一样吗？跟学习一样吗？也许我们学习会有一个目的我们做事业也会有目的，我们的生活也会有一个目标，但是这些目标呢，它是不是会让我们到彼岸呢？那彼岸是什么？彼岸是不是中国大陆叫彼岸？那这样很简单，我们只要坐飞机一个小时就到了，是不是？好，所以我们就带着这个好这个六祖坛经，然后去坐飞机，然后到彼岸说：“我到彼岸了。”哈，那如果是这样子，那是太容易了。可是问题是，即使我们带着这个经书，乃至于 这个带着自己的整个人通通都到好这个对岸去，是不是真的就到彼岸？其实不是。好，所以呢方向很重要。好，我们修行修要到哪一个彼岸？什么叫做彼岸？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分辨自己有没有修到彼岸，其实跑到好，就是下一章我们会看到啊，是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可是可能那个不是我们的彼岸。好，所以呢我们说啊，这个方向感啊，就像这一只狂奔的羚羊一样啊，一只羚羊在草原上奔跑，大家就拭目以待它要跑去哪里。哎呀，跑得真是啊，这叫做哎守株待兔哈，守株待羊。这两只狮子啊从天而降的礼物，为什么它跑跑跑跑跑到最后会去撞到树，然后一命呜呼？因为它只顾着一直往前跑。学佛只要精进就好吗？好，生命只要不断奔跑就对的吗？好，重点是你要跑到哪里去。如果我们一直不断的跑，很多人会问生命的目的到底在做什么呢？啊，就是不断的工作工作工作。但是我们要问啊，工作工作到最后要去哪里？好，不断的赚钱赚钱赚，好，赚钱最后的目的到哪里？如果我们常常这样问自己，我们就会知道自己的方向。可是如果从来没有这样问，就说啊，大家都往那边啊，所以我就跟着往那边，大家都这样做啊，所以我就这样做，大家都结婚啊，所以我就结婚啊，大家都生孩子，所以我就生孩子啊，大家都做什么我就跟着做什么，但是我们却没有去问这个最后会到哪里去的时候，有可能会一盲引众盲，就是跟错，跟到最后就会像这只羚羊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说哦，我只是一直跑啊，到最后为什么会死不知道。好，所以跑啊，来自于修行也是要常常问自己到底方向对的吗？所以到彼岸其实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样才叫做真正的功德圆满，就是波罗蜜叫做圆满的意思，怎样才叫做功德圆满？我们要来问自己，我们这样修行怎样才能够真正的到彼岸啊？要不然我们可能会只是有修但是却不知道方向。好，就是哎，人家都说有修啊，所以我看哎，我对这部经有兴趣，那部经有兴趣，啊，每一部经我都有兴趣，我都有研究，可是研究完要做什么？啊，就是只是多研究一部经，好，那多拿一张证照哈。所以有一个居士啊，他就是在好，是学佛之后啊，好，学佛之后，他就自己发了一个愿，他说哈，好，我们都一直在不断的拿证照，但是我在25岁拿到驾照的那一天，他就告诉自己说，我世间的证照就拿到今天为止，从此以后我要拿出世间的证照。所以说哎，说为什么？因为出世间的证照好，最后从菩萨那边从佛那边拿到毕业证书，这是有终点的啊。世间的证照啊，它就是暂时性的，哎呀，要不断的换哦，一年要换一次，然后一直不断的在技术上，好，一直不断的更新，拿了很多证照，可是不知道目标在哪里。好，那当然不是叫劝大家说啊，通通都放弃证照，不是啊，是我们知道这个目标在哪里，才不会陷入一种无止境的追逐。好，所以到彼岸，其实在这边讲到的是一个究竟的意义。好，是这个般若要做什么？般若最终的价值。它的终极价值就是可以真正的解决我们的根深蒂固的烦恼，让我们彻彻底底的达到一个不生不灭清净的境界，圆满的境界。好，而不是到最后哎呦好可怕哦，到最后叫一无所有，其实不是。所以呢，什么叫做此岸？他说此岸呢，就是对于现在的所有的人事物产生了执着之后，好，就患得患失，就像水有波浪，这个叫做此岸，有烦恼，好，有计较， 有我相，有人相，当然有相这是正常，这对此案来讲是正常，因为每个人都有烦恼，家家都有难念的经。那但是因为这样子的习以为常，我们已经忘记原来我们可以不正常，原来不正常才是正常，我们却把正常啊、不正常当成正常，听得吗？就是我们现在觉得有烦恼是正常，因为大家都有烦恼，怎么有可能会没有烦恼？大家都有压力，怎么有可能没有压力？可是我们想想看哦，在二十世纪以前，有没有忧郁症这个名词？没有诶、欸。但是自从有忧郁症这个名词之后，忧郁症患者有没有 与日俱增？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好像有忧郁症，有时候师父也觉得我好像有忧郁症齁、哦。凡事都很容易想得很复杂，你看齁、哦、你看人生苦短啊齁、哦、无常啊，有没有很忧郁？有齁、哦。所以说不正常是怎么来的？是大家集体的不正常造成一种正常。所以大家都这样争，我怎么有可能不争？大家都这样做，我怎么可以不争不做？大家都这样吵，那我们为什么不吵？是不是会叫的糖孩子有糖吃，那所以我们都要这样子跑。可是当有一天有一个人说我不玩了，他就变成不正常。好，所以呢，诶，这个叫浊境，我们对于现在的境已经当成是正常，而且这是我的生活，我不可能不这样做，这时候就会叫做此岸。好，所以不是你跑到哪里去，你只要心里面还有烦恼还有生灭，它就是此岸。那怎样才叫做彼岸？好，我们不用跑到哪里去去度假，如果带着烦恼去一样去打坐、啊、躲到深山里面坐七天，结果啊，这心里面的演了所有的世界大战，全部家里面的连续剧也搬来了，电视也搬来了，电影也搬来了，然后家里面的锅碗瓢盆全部搬来了，好，儿女情长全部搬来。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即使把自己的身体抽离现场，我们的心还是浊境，那么还是在此岸。好，所以为什么说心净则佛土净？因为当我们的心不清净，到哪里去都还是烦恼，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烦恼。有的人以为哈，我是移民到哪里去啊、哦、我已经挥别了这里的人事的纠纷，到最后发现还是烦恼。好，所以 古书里面、啊、有一本说愿、啊、这刘向的说愿，他就讲有一只乌鸦，他有一些很生气，他要搬家。好，他的朋友说啊，你为什么要搬家？他说这边的人很不友善，他都嫌我的声音很难听，所以他要搬到邻国去。请问他搬到邻国去，邻国的人就会欣赏他的声音吗？所以是谁的问题？是搬家就能解决他人家骂他这件事情吗？当然不是。所以乌鸦的声音就是这个样子，你如果不能接受，然后你也不能够接受别人不喜欢你的声音，你搬到哪里去都有人讨厌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啊，换公司好了啦，不要看到这个老板机车，难道隔壁的不会机车吗？是啊，我换一个家庭好了，然后是别人的爸爸妈妈好像都很好。好，事实上当我们换到另外一个啊，就是看起来很好的家庭，也会有很好的问题，以为没有烦恼，其实当我们带着烦恼有色眼镜到处跑，它都会不断的在重演。所以烦恼不是环境的问题，是我们的心是浊还是离。好，所以陶渊明讲一句话啊，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我的心能够远离这些尘劳，当然它就会不断的在此岸中跳脱此岸的执着，它就不断不断的一直在提升。如果到最后呢，能够登到圆满的境界，就叫做彼岸、哦、什么叫做圆满？修修修修到本来有很多烦恼，然后转化转换之后越来越少，到最后没有一丝一毫的执着跟挂碍，没有心里面很挂碍的很在意的那一个人事物，没有过不去的境界，那这时候我们就修到 圆满的波罗蜜啊。所以其实这个此岸跟彼岸其实就是在心境上的问题。好，那我们很在意，这是事实。我们去面对这个在意，去探究为什么在意，去探究这个在意之后给我们的后果。所以其实我们学佛不是说啊，这师父这佛法好难哦，我都没有办法处理，明明知道要放下，讲得那么简单，我就是没办法放下啊。那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对自己放不下的那个东西做彻底的分析。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怎么去分析，为什么我们这么执着，只是一直劝自己不要执着不要执着，那个是没有用的。我们要去看清楚前因后果，执着怎么产生，在执着的过程我们的心情是什么，那个心情有没有带给我们正面或者是负面的效益，然后它的结果你得到了它又是怎么样，没有得到它又是怎么样。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去分析这整个事件来龙去脉，我们就会开始解决我们放不掉的那个习惯，放不掉的那个问题。好，所以今天有一个看到一个新闻，他说现在有一个新的 APP， 就是测体重 APP。他说我要减肥都减不了齁，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要减肥，可是没有实行。然后呢，他现在新的 APP 就是他每天可以记录你的体重，然后一个礼拜就给你画一个曲线给你看齁，所以的每天就是有看着自己的体重一直往下走，就很有成就。所以这样子反而就会让自己在三餐的时候就会注意。所以这个是一种关心，什么关心？我关心我的体重，我就每天去记录它的走势。可是当我不关心的时候，突然之间醒过来，发现已经超重，那时候再回头一百年生哈。所以这个关心呢，其实它是要变成一种习惯，就发现自己越来越执着，它这个执着不会是突然之间的。好，就像刚才问说啊，如果突然睡着怎么办？我们睡着不会突然睡着，它是有一个脉络的。我们的烦恼也不会突然烦恼，我们的执着也不会突然之间执着，孩子变坏也不会突然变坏，它是有一个情况的。然后夫妻之间有决裂，它也不会突然决裂，这公司倒闭不会突然倒闭。所以凡事它都有一个迹象，只是我们在这些迹象的过程没有关照，就会到不可收拾的情境。所以呢，在这边讲执着这大家都会，可是我们开始去观察自己的执着从何而起，我们就会慢慢慢慢的再怎样，就会回到自己原来不生不灭的真性。好，所以其实这也是需要练习哈，所以要到波罗蜜，它必须自己不断反复的起这个观照，那么到最后呢，我们就真正的可以了解什么叫做烦恼即菩提，什么叫凡夫即佛。佛陀也是透过不断的修行，不断的调整而成佛。虽然每一个人都是佛，可是我们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在迷，虽然是佛，可是却没有办法展现出佛的身口意。那么在这边就讲到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好，所以我们悟的时候是慈眉善目，但是也许我们只是某一个阶段的慈眉善目。譬如说我们现在来听佛法，觉得对哦，我要保持一分钟的般若，那就是一分钟的佛；保持十分钟的不迷，就是十分钟的佛；保持两个小时的不迷，就是两个小时的什么佛。可是两个小时结束之后，出去外面，回去又变成青面獠牙。请问那时候那个佛跑去哪里？还是同一个人啊，但是他已经迷了，他就不是佛。那如果发现不对哦，我已经刚刚听完般若品，怎么还在那边展现出我母夜叉的那一面就赶快改变改变之后那看你持续多久那这个持续可以靠练习来。所以他说就是看你前念迷后念悟，如果前念悟后念悟始终都在悟， 那么就一直都是佛。好，当我们一直不断练习，练习到这个佛的心境时时刻刻都能够成片，那么叫做般若心啊。所以呢，在这里讲，前念浊净即烦恼，后念离净即菩提。执着会有，但是发现自己执着，慢慢练习减少，好，从减少开始，减少到最后，我们就可以不被这个净所困扰。好，所以以前有一个老板呢，他说，哎，他这个中年啊，就是这不是中年，就是三十几岁到四十岁就做老板啊。那这个三十几岁到四十几岁啊，到这个时候呢，能够做这个部门的经理，哇，非常的很有成就哈、啊。所以他刚刚升上经理就非常认真，就在那边巡视整个大楼，从上到下，他巡到哎这个第四层楼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工人在那边扫厕所，嘿。所有的人都下半身，只有你在扫厕所。然后这个老人家呢，在那边扫厕所的时候呢，哦，汗如雨下哦，非常的勤奋。好、哦，这个经理呢就想啊，这个不知道是哪一个员工，我要给他一个嘉奖，给他一个鼓励。所以呢，他就拍拍这个人，他说：“不错，好好干。好，我过去也像你一样。”他说：“我过去就是像你一样这么拼命，才会怎样？”好，才会当经理哈，这、啊、不错，你这好好干，我过去都是像你一样。结果呢，这个挥汗的这个老头子就回头说：“年轻人呐、啊，你也好好干，因为我过去也像你一样。”好，所以我们曾经很辉煌，但是为什么会落拓到去扫厕所？我们曾经在扫厕所的时候这么认真，所以我可以爬到高位。但是一旦迷失了，我们是有可能会走下坡，所以是要往上走还是要往下走，那就要看我们是浊境还是离境。我们面对每一个境界，它都可以是不断的当成一个跳板，但是每一个境界也有可能是一个危机。好，所以你说到底怎样的人生是倒着走的人生比较好，还是先失败后成功，还是先成功后失败？好，他不一定要从失败才能够成功，可以不断不断的在超越自己中，不断不断的达到最后的圆满啊、哦。所以呢，我说，哎，也许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生可以做一个改变，但是这个改变是什么样的改变？如果真正有一个体悟，那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生光景啊、哦？好，那我们看到最后哈。好，所以摩诃般若波罗蜜，最尊最上最第一，无住无往亦无来，三世诸佛从中出啊！常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尘恼，如此修行定成佛道，遍三毒为戒定慧。好，所以这个是六祖大师的一个结论啊。啊，六祖大师他讲摩诃般若波罗蜜，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可以实际上实践的法门。好，所以这是啊。是最尊最上最第一，三世诸佛都依着摩诃般若波罗蜜法而这样子来成就、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